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
我要默想，
我要歌颂，
我要追求，
我要爱主更深。
灵修不是修炼，默想不是打坐，
那是什么呢？是在基督的爱里追求神，认识神，活出神丰盛完美形象的心路历程。
欢迎您进入良友圣经学院，与林真儿一同操练灵修默想与运用。
春节前，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林真儿在这里给您请安了，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是的，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们进入这一门课程的第七讲，那也是我们结束了上一系列，就是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了灵修默想的神学基础。在以往的六课的过程当中呢，真儿跟您一起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灵修默想，何谓灵修默想。我们从神学基础的角度来解释了灵修默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中篇，人类灵修默想面面观。林真儿呢会带您一起来做一些比较和介绍，我们会用四课的时间来从圣经的角度看灵修，还有从我们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灵修，以及呢灵修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东方宗教当中的灵修学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以及呢灵修和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关系如何。所以呢这四课的时间呢，正儿就来跟您分享人类灵修默想的面面观，主要是跟您一起来做一些比较，并且呢也真正的来了解我们这一门课程所说的灵修默想和您心目当中或者和您以前所听说的灵修默想有何不同。那今天的课程呢叫做灵修与圣经，很自然了，正儿会跟您分享灵修默想的圣经根据是什么。那本课呢，正儿会和您一起走进到圣经当中来寻觅一些灵修默想的根据，我们从经文当中，从圣经人物的生命当中来吸取更多的经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明白灵修默想生活的真谛是什么，使我们整个属灵的操练过程当中啊，不至于误入歧途。所以呢今天的信息呢相信会带给您很多的启示，所以您需要有一本圣经在您的手边，帮助您和真儿一起可以同步前进，好不好？所以呢您现在呢需要手头有这几样的东西，有笔，有纸，有讲义，有圣经。如果您还没有收到这门课程的讲义，赶快写信来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索取。我的林是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再次提醒您，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除了可以写信，也可以上网，上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叫做 www.lianyou.net。net 就是 net 就是网的意思哈。那您上网之后呢，你只要打开您自己的这个学生园地，您有密码可以进去之后呢，就针对这门课程和林真儿有一些讨论，您有什么问题呢，真儿也可以上网去和您有一些的沟通和交流，好不好？好了，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林真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我们一起 先来祷告，然后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重遇基督》的第三集《黑夜之光》。那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我们知道你是真理的光，你也是生命的光。当我们在黑夜当中不了解、不明白、看不见你、听不到你的时候，主你就亲自来就近我们，你也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带领可以真正了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能够完全的被你得着。也求你真正的让我们借着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故事和人物来了解，原来灵修默想真的是你要我们来亲近你的一条道路。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受教的口、受教的耳朵、受教的心，也有受教的行为。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收听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重遇基督》第三集《黑夜之光》。还记得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和其他七八位同学呢，一时兴起就租了一幢离学校很近的大房子一起同住。这幢房子呢，原来是一位富翁的豪宅，建筑在一个森林的背后，里面有游泳池，有篮球场，还有一个蹦蹦床。这个大房子真的给我们的神学院的生涯当中增添了许许多多的欢笑和乐趣。由于这个豪宅建筑在森林的背后，是我们每次乘公车回到家的时候呢，都需要穿过一条幽静的森林的小路。这条小路通常是给骑马的人走的。由于我们偷懒，不愿意走大路，花太长的时间，所以呢，往往就成群结队的走那条给骑马的人所行走的森林当中的小路。在白天也确实别有一番乐趣，因为小路周围都是大树，也时常跑出一些小松鼠来和您要东西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时不时的看见路上有许许多多动物留下的粪便。不过呢，由于常常行走的时候，我们都格外的小心，也格外的有兴致，所以就忽略了路上的这些种种的劣迹。有一次当放学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天色很黑，什么都看不到，连月亮也没有。一个人走在路上，心里面却并不害怕，哼着圣诗，不断的祷告，也蛮有乐趣的，就回到了家中。第二天早上 当要穿鞋上学的时候，忽然发现鞋底沾了许许多多动物的粪便，很显然是昨天晚上行路的时候踩的，心里面不禁觉得好笑起来，觉得还是应当再去看一看昨天晚上到底踩中了多少动物留下的地雷。于是沿着原路返回，在大白天的阳光之下，惊讶起来，原来这条路上铺满了马粪，而且这些马粪上面居然留下了自己昨夜所留的一只一只的脚印，顿时无法下脚，觉得在这样强烈的光线之下，才看见了这条路径上面许许多多的污秽，许许多多的丑陋。因着有光线，反而使我无法再走到原来的这一条充满马粪的路径上，只好回头从大路返回学校。在回学校的途中，心里面不禁思想，原来耶稣说他自己是黑暗当中的光，既然有这样大的一个意义。当我们生活在黑夜当中，我们不自知，原来竟行走在充满污秽和粪便的罪恶之路上。可是当耶稣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再回到老路上面，而是要寻找一条干净的路，要走光明之道，走生命之路，走他为我们预备的永生之道。也许我们人生当中充满了这许许多多的黑夜，充满了这许许多多被黑夜所笼罩的污秽丑陋，但是借着神的真理，却使我们的生命再现光华，因为主就是万暗中的光华，是黑夜之光。亲爱的您，是否现在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当中充满了黑暗，四周仿佛都被黑暗笼罩，也不知道不明白为何身周围的黑暗如此的浓重，化也化不开似的？其实这黑暗正是要我们凝视以马内利的真神，与我们同在的真光，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生命的光。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就是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刚刚您所收听的灵修默想小品叫做黑夜之光，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不晓得在整个的信息过程当中，是否真的将您的心带入到一种灵修的境界当中，能够帮助您的心情安静下来，抛开一切的事物，单单专注的定睛在神的身上。那这个呢，就是真儿特别的盼望所能够带给您的一种经验和感受。那今天正儿要来跟您分享灵修默想的圣经根据是什么。首先呢，圣经 大家都知道是神的默示。圣经当中啊，所有的这些书写的人们呢，对默想的属灵操练一定不太陌生，因为全本圣经当中啊，用两个希伯来文来表达了灵修默想的概念。那这两个希伯来文呢，一共被用了58次，在整本圣经当中被用了58次。这两个字呢，有多重的意义，有聆听神的话语，反省神给我们的事工，还有呢，演习神的作为，还有呢，默思，就是默想、思索神的律法等等。正儿再重复一遍，聆听神的话语，反省神的事工，演习神的作为，沉思默想神的律法等等。所以说，每一种意义上都强调了我们作为他的信徒所需要的行为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呢，是我们与永活的神相遇的结果。所以在圣经当中，灵修默想是一个常常发生的事实。每一次圣经人物他们生命当中行为的改变，都是由于他们与永活的神相遇的结果。那么当然了，带来的就是悔改和顺服，也是圣经当中对默想的理解所带出的一个最基本的特色，就是悔改和顺服。诗人大卫曾经说过，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谨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这是诗篇119篇97节101节102节当中，让我们看见诗人大卫如何在他自己持续不断的默想灵修，一种顺服和忠诚的与神相爱的生活当中，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也特别容易的就把我们的默想和东方的默想，或者一些世俗的默想，最清楚的划分开来了。那我们对圣经熟悉的人也了解，在创世纪24章63节里面，我们看到天将晚的时候，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那我们也看到诗篇63篇6节里面有讲到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凡熟悉圣经的人都会明白默想之道。诗篇呢，实际上也是把神的子民对神的律法的默想唱出来了。比如说诗篇119篇148节就说，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那篇作为全部诗篇的引子之诗啊，就是号召众民都能够效法那有福的人。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到，它作为号召所有的以色列民都来默想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祭司以利，他懂得如何聆听上帝，并且呢，帮助少年的撒母耳来领悟神的话语。在撒母耳记上3章1到18节，让我们看见以利他帮助撒母耳能够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再来看看列王记上19章9到18节，列王记上19章9到18节，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在旷野消磨了许许多多的昼夜，最终呢是学习去辨识耶和华微小的声音。他在许许多多的噪声当中都听不到神的声音，最后呢，在那一切的事情过后，有微小的声音跟他说话。 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里面，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并且听见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还看到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耶利米他发现神的话语好像那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啊。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都是那些愿意与神的心来亲近的人。神对他们说话，不是由于他们有特别的技能，不是由于他们灵性特别的高，而是在于他们愿意，他们乐意聆听神的话语，聆听神的声音。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有非常忙碌的侍奉，他的整个传道的三年的生涯当中，他非常的习惯独自退到野地里去。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不断的看到他这样做。林正儿现在给你一些经文，你可以回去翻看参考。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第六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九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到四十六节，这里面都记录了耶稣基督独自退到野地里面去向神祷告。他这样做不仅仅只是想要远离群众，而是由于这样做，他便能够与天父同在。耶稣不时地到这些旷野去做什么呢？他是为了寻找天父，聆听天父的声音，与天父交通。所以呢，耶稣也招呼我们要效法他，也这样去做。因此呢，我们也知道，原来我们的默想，极简单的说呢，就是能够聆听神的声音，并且能够顺从神的话语。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把它弄得复杂一点啊，让你觉得多么的高深。可是呢，林真儿不敢，因为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见，就是这么简单。原来我们的默想，我们的灵修就是这么的简单，就是让我们来学习听从神的声音，并且顺从神的话语。在聆听和顺从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学会与神相爱，与神亲近，这就是天父要我们与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爱他的这个过程。亲爱的主内家人，林真儿非常的了解您和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其实天天都在与三件事情在打仗。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匆忙，我们非常的忙碌。第二呢，就是喧嚣，我们身周围的噪音，我们内心深处的杂音啊，许许多多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声音，还有魔鬼来带给我们的声音。第三呢，就是拥挤，我们常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心怀意念所拥挤，使我们找不到方向，使我们理不清楚自己的思路。其实这三件事都是撒旦来天天搅扰我们的三大武器。如果它能使我们时常都忙碌于寻求一种大量的，或者是一种众多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大量的金钱，众多的支持，或者是在物质上、时间上，在我们的健康上，甚至是在我们的交友上、关系上，都是越大越多，然后越多越好，这种感受的话呢，那魔鬼呢，就心满意足了，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远离神，被这些根本不重要的必然朽坏的事物所吸引而远离神。一位叫荣格的心理分析学家曾经说过，匆忙不是属乎魔鬼的东西，它本身就是魔鬼撒旦。真儿在这里非常的鼓励您，假如我们真的希望超越我们这个浅薄的世代，浅薄的文化，包括我们的宗教文化，我们如果想要超越这种浅薄的话，我们必须愿意下到我们重新得力的那种静默当中去，进入安静默想的那种内在世界里面去。所有的默想大师、灵修大师在他们的著作当中都号召我们要在那些尚未开发的属灵的领域当中做拓荒的先锋。虽然在现代人的耳中听来啊，这些声音可能有一点莫名其妙，有一点陌生，有点怪异啊，为什么要让我安静？为什么要让我找一些没有人的地方去默想？为什么我要在每天日常生活当中找一段默想的时间？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用毫不羞愧的一种态度来报名，说我要在默想祷告灵修学校当中注册，来做一个新的学徒。我要真正开始学习与神相爱，我要开始在这个世代，在这个世人当中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愿意报名来参加这个队伍吗？如果您愿意的话，你今天就到神的面前做这个祷告，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其他人能够帮助你的，唯有你自己通过祷告求圣灵来帮助你，你才可以每一天做到与神亲近，然后真正的在爱里面被神吸引，与神去相交，学习耶稣基督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每一天花一段的时间与我们的天父来沟通，来交流。真儿巴不得你能够体验这种属天生命的美好，也能够体会到灵修默想所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那种伟大的益处。当今天课程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真儿再次鼓励您可以写信来与我分享您的难处，那真儿呢会为您祷告，也盼望您在您的教会当中掀起一股灵修默想的高潮来，使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了解他自己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需要他每一天在神面前好好的去操练的，去追求的。所以如果您在教会里面能够做领袖，那我相信您在您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当中就更需要操练了，因为这是我们所有属灵力量的来源。林真儿也会为您和您的教会祷告，但愿每一位神的儿女，无论是做神仆人的还是刚刚信主的，都能够有这种热切的爱主之心，大家都在神的话语上扎根长进，通过灵修默想不断的改变，使神的心意可以在我们身上自由的运行。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如果您要写信，署名是给良友圣经学院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